我在想啊，就如果我们以后遇到那些不太喜欢的同事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送索罗的手办给他？
利用今天的及时是下午的3点到5点，我就推荐他们下午3点到5点的时候邀约客户进来，然后谈单的时候可以在正西位或者是西南位啊，这里谈单的话成功率会高一点。
玄门有礼夏季紫微斗数亲授班与风水初级系统班目前正在火热招生中，对课程感兴趣的伙伴可以关注玄门有礼公众号查看介绍，也可以添加助理西服的微信"玄门有礼2024"了解更多。Hello，你好呀，欢迎收听《玄门有理科学搞玄》，这里是一曼，
我是十三。
我们这一期节目要来聊一个话题，叫做职场怨气这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在职场里面吃了什么亏啊，有什么想要吐槽的职场臭细胞这么的一回事哦。最近有一个很流行的话，就是哈哈哈哈，你惹到了我，你算是惹到了棉花啦。
就很恶心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听你这样子来，那个做一个这样子说话的话，
我们今天邀请的这一位嘉宾，他是棉花吗？
某程度上，我觉得他更像是海绵，就稍微比棉花多了一点点的韧性。
那我们这一次除了这个特点之外，为什么会邀请大麦哥上来？我们熟悉的大麦哥，
因为他作为我的一个舍友的话呢，他每天晚上回到宿舍之后，都会跟我吐槽他在公司今天的各式的见闻，每天就跟我说很多关于职场上的小人啊、怨气啊、吃亏啊、背锅啊、站队啊等等，所有一系列的职场经验。就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拥有60集超长职场剧内容的男人。所以我觉得，咱们今天既然是要聊职场怨气这么的一个话题的话呢，那把他拉上应该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经历。那大曼，你要不给大家来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每天深陷宫廷职场漩涡的旁观人大麦。
真的只是旁观人吗？
你在漩涡里面悬着悬着的话，可能游得够快就可以做旁观。
我以为你是主人翁。
我也想做主角，但是没有那个水平。
关于我们在职场上的话呢，因为怨气，你觉得一般在公司里面哪些部门的怨气是最多的？
其实一般的话呢，这种怨气比较多的这些部门啊，一般的话在他们的上方的话都会比较阴暗一点啊，开了灯啊，这些的话都没有什么可以驱散到的一个作用啊。特别是我们做这种建材行业的，相对来说的话，接单部跟售后部每天的话都是疯狂暴雨的那特别的话，如果你想快捷一点的去分辨的话，其实你路过的时候看一下他们的电脑壁纸，你就很明显的感觉到他们是在马上在爆发的边缘了。例如那种的话，不要生气啊，或者是这个 B 班再上2天的话，我就不干的啊，那种的话，壁纸会非常的多啊。所以的话，一般看到这种呢，我就觉得哦，他们怨气还是蛮大的那种。
就除了电脑壁纸，我记得应该还有一些就是坐在那个鼠标垫，不要生气啊，或者是佛系上班啊等等的那些词汇，对不对？
对，我是小仙女，我不要生气，就类似于这种啊，都是在鼠标垫上面非常多的。
其实像这一个的话，我会想起师傅当时有一次我们出去学习，去到了一家餐厅，餐厅的大门一进去之后，正对他收银台的上方挂着4个字，特别漂亮写的，也很有气势，上面写着"天道酬勤"。当时师傅看到这一个字画之后，第一个段语就是说，像这一种字画挂在的办公室或者是说餐厅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很忙的，就能不能赚钱是另外一回事哈，但一定会很忙，因为天道酬勤指的就是做得很累，它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有收获。那自此之后的话，我就真的发现，只要是每去到一个办公室里面，看到像这些字画的话，就都会有。你还记得我们以前在某某公司的时候，好像那个办公室里面就是挂着董事长给我们画的那个天道酬勤，
天道酬勤，还有上善若水啊。
对，上善若水。然后的话，所以那个办公室就一直人来人往啊，因为水啊就在流动啊。这里面其实会告诫各位小伙伴啊，千万不要以为不要生气那个壁纸是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好的磁场，它有可能就是一个每天的导火线，这是一件不要得的事情。
就让我想起了一句话，人家说退一步海阔天空，我是退一步越想越气。
所以办公室里面的贴的东西，它很多时候是一个标签，而且这个标签的话呢，在我们搞玄人看来的话，它更多就是一种符号的呈现。很奇妙的， 很多时候我以为我放了这样子的一个元素在这里，是提醒我自己，可能作为一个警句啊，提醒的字眼，那就意味着在外人看来我是有这么的一个标签。如同你在地铁上面不可以随便吃东西，不可以随意的去打闹，但是你不可能说当你出现在这么一个场景看到如此的一个标语之后的话，你反而第一时间就会想起吃东西啊，或者是说随意打闹，它是因为有这样子的场景出现，所以它才需要去禁止。因此你在用 beach 的时候也一样啊，你看到不要生气是因为这个环境磁场里面有很多的需要生气的一个环境出现，发脾气它本身就是一个职场的怨气之一。这一个的话应该很多小伙伴是不愿意的，不愿意去接受去接近这样子的一些磁场，因为我们都希望自己是干干净净，这里是心平气和才可以更好的去干活的嘛。啊，阿曼呢在节目开始之前就总是说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大纲就特别的负能量，就是总是说这一期的话聊职场怨气会不会负能量特别的重啊，咱们得随意的，或者说要不断的去提醒各位还是需要正能量一点。
你刚刚讲到那一个壁纸，我就想起我用了很久的那个摸鱼，那个手表手电的那个摸鱼是那个小黄鸭和他的鱼，他在摸他的鱼，上面写了两个字摸鱼。那个鼠标垫我用了一年，一年里面换了三个，每一次我都重新回购那一个。
所以我记得你跟我讲说，好像是我们刚开始做播客，你有一天晚上你是打电话过来找我哭诉，说你被你领导骂。
就是我们第一次上热门的那一期节目，第六期，关于职场人他的情绪不够稳定怎么办。
现在知道了吧，摸鱼反映出你当时的整个磁场的状态不太的对。
开年三月份换的摸鱼，四月份数值就被屌飞了。
可能是因为你的摸鱼的鼠标垫被领导重点关注了。领导一看，哎，居然敢摸鱼。
对，这个人的标签就被烙印在你的身上。所以我觉得各位小伙伴，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讲究环境的一个电台啊，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工位哈、啊，你想摸鱼的心咱们收在心底里面，不要把它表露出来好吗？除了这一个电脑壁纸不要生气以外的话，大曼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过去的公司里面其实曾经有过一位同事，
嗯，
啊，名字咱们就不说了、就在他身上的话呢，我是感受不到一丝职场的怨气，他是我打工这么多年唯一一个从来没有在他身上感受过那种怨气十足，就很厉害在这一方面。
嗯，感觉他每时每刻都可以保持精致这两个字的含义，
只不过怨气发生在我身上而已嘛。
对，就刚好这个参照物之下的话，我会感觉到有一丝的怨气，看他如此写意的工作，而我的话是已经另外一个极端，是奋笔疾书的那种状态。
对，所以现在回想起来，他人物的这个情绪状态呢，咱们就知道了嘛，很厉害的一个情绪状态。但是反映在他的工位身上的话，就办公室工位身上的话，你还记得是怎么样吗？
首先的话，他的工位非常的丰富啊，上面摆的啊，就是说啊，左边的话呢是一些护肤品类的，还有一些的话就是女孩子嘛，做头发的话都需要有一些加热的卷棒啊之类的。在右侧方向的话呢，都会有一个加湿器啊，就是会有一些不断的烟，
蒸腾的烟
啊，蒸腾的烟，在蒸腾的烟背后又有一把小风扇，把蒸腾的烟吹到他的脸上。啊，所以的话，它整个工位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精致，
一个小型的护肤作坊就放在了他的办公室的工位上面。
对，而且的话，他非常的优雅，在做 PPT 的过程中啊，只要他觉得打完25个字之后稍微学休息一下的时候的话，他就会拿起桌上的一些小零食啊，或者是一些小的按摩仪啊，就在身上不断的去游走，这样的话我感觉非常的写意。
这还只是他的办公桌的明面，
对，
他的下方还有其他的布局，
还有的话就是垫脚板啊，平时的话呢，如果在左侧的一方的话，还有那个空气的一个清新的，就是那种更换机啊，啊，就是不断的抽风，然后送上新鲜的空气上来的那种。
很夸张，而且我记得就一开始旁边没有人，后面的话是啊，因为后面才来了其他的同事嘛，
嗯，
最开始没有人的时候，他的东西是可以把旁边的桌子也占满，就那些吃的喝的，他的护肤品等等的，
还有养生壶啊，
对，养生壶你很难想象他到底是来上班还是每天过来做facial。我觉得女生如果想排解怨气，果然你们就是喜欢去做护肤吗？
我觉得你说的这一个姐姐她可能还是很厉害的，我想问一下她到底是做什么类型的工作呢？
她是做新媒体板块的，
写稿子是吗？那她需要对接客户吗？
她是不需要对接客户的，她是活在
自己的世界里面，
个人的中心里面。
对啊，我觉得这个配置就很难是个销售或者是个客服。
或许你再问多一个问题，就是在他任职期间他真的有工作成果吗？
他的工作成果的话好像我这边没有感受得到。
但你好像是他主管嘞。
毕竟一个打工人嘛，主管的话就是要把下属的活也要干完的。
就我们当时每天就是看着他在那里打扮，没几分钟就会拿出他的口红在那里涂，真的太厉害了。现在回想起来哈，我们抛开办公能力以及工作态度这件事情，光从他办公桌的这一整套的东西，我就觉得我坐下去我都很舒服，更别说他
肯定是非常开心的工作环境。我觉得
讲到这里，我其实会突然想起 Stella 当时就我们学员群里面的话有一个小伙伴，他很爱吵架，某一期节目里面说过算命的先生对他的断语就是越撕逼越有钱。
人家不是爱吵架，人家只是性格直率，有什么说什么。
好了 Stella 对不起哈，就是你只是性格直爽，但是呢毕竟性格直爽就很容易得罪人，所以在他的身边经常会缠绕着很多的戾气。
Stella 对此无所畏惧，来啊干啊撕啊，
就还是身上会沾满了一些因果嘛，所以他就经常需要给自己去化煞。那我们通常化煞都有一个小方法，就是洗米水或者是那个柚子叶的那种煮水之后的话，就可以在家居里面去净化我们整一个的环境。结果呢他就把这一套的东西就真的用在了他的办公室里面，他买了一个加湿器还是香薰什么的那个工具吧，就把里面的那些精油或者把里面那些水呢就变成了洗米水，变成了洗米水之后就每天就在他的那个工位上面去持续净化他自己。就我当时看到他这个方法的话，我已经觉得好厉害啊，我完全没想过，我从来都只会觉得说洗米水就是用在我自己倒霉在家里面的时候，我从来没想过说原来在办公室里面我也可以这么的去用。但是我又觉得非常的合情合理，因为在办公室里面的话总会忍受不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同事，每天总会去说几句的脏话啊，那这些言语的话它会伴随着我们的唾液口气沾染在了我整个名堂前方。我后面去回想起它这个操作的话，我觉得是很妙的。那我现在再用这个洗米水来通过加湿器去净化之后的话呢，我相信是一定很有效了。也有去讨论过嘛，说在一家公司里面好像但凡你办公桌上面有香薰的那些同事的话呢，相比起来他们的那个脾气
对都是很好的，性格很平稳，然后也不会因为一些小事有暴躁或者发狂的边缘。
其实我以前也试过买了一些香薰回来放在自己床头，用了大概两天就有一种受不了，就好像受不了自己那种变得那么的平和。
十三老师，你是一个拥有蓝天白云做头像并且做了三年的人，你为什么会无法去接受那种平和的情绪在自己身上？
我的心可以很平和，但是我还是很喜欢骂人，
可能是因为那个香薰不合它的味道。
香薰的那种平和它是让我在对接人这一方面的时候它会不讲究效率，就我会有这么的一种感觉。
不过我觉得 Stella 能够想到在加湿器里面放洗米水我是没想到的，毕竟的话你看寺庙平时都是通过烧香很久才会有那种檀香的味道但是他用了最低的成本直接用洗米水加上那个加湿器瞬间就已经把那个磁场的话
就可以净化起来。
对啊，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很妙啊，就每天还可以，你想一下你每天回到办公室里面，如果你买多买一个煮饭的东西，因为你洗完米之后你还可以自己煮饭，多出来那些水你还可以用来净化，就真的是一举两得。对于我们这种生活成本特别讲究的人来讲的话好像很不错。
加湿器它可以被养生壶替代吗？
我觉得养生壶它可能是喝下去的，加湿器可能是用在表面上比较多一点
覆盖。
我的养生壶它可能是一直在煮，因为真的是放花茶还有那些茶包什么在里面，然后它就一直是一个在煮然后沸腾咕噜咕噜就冒烟的那种状态。
养生壶的话我一般是用来吹柴用的，还记得吧，师傅教过的。
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就是在你的办公桌
也可以啊，你看有一次的话就是 你就用每天的那个吉时，然后在吉时的那个方位还有那个时间去煮那个养生壶，然后煮到差不多呢，你就把那个壶盖给打开，那个水就冒出来，那这个时候你就引动了那一方天地的那个气息，你就可以多增加一些财运。
那打工人岂不是更忙了？24小时忙不下来。
有钱呢，抢红包可以抢最佳手气啊。这段呢，我们的大麦就有很好的经验了。
刚好那天的话看那里的一个比较好的方位，说今天的喜用神的方位是正北。当时的话刚好我们的群友呢又有一个发红包过来，那我刚好呢又坐在正北的位置，我就随手我就点开了一个红包啊。当然呢那个红包总共是两个人抢啊，一个是13，一个是我。30块钱的红包我非常不好的抽了一个28块1毛6啊，所以相对来说13可能就只有1块多。
而且重点是当时我好像是刚拜完祖师爷，就那一下让我觉得有点怎么回事。我是被抛弃了吗？
乱拳打死老师傅的那种感觉，就在正北位抢了个手气最佳。
所以他现在每天就让你看今天的财位在哪里，然后我就去那个地方去打电话。
对，其实很多时候的话我可能觉得单个人的一件事可能几率性的概率会大一点啊，所以的话我也是把现在这个及时的时间啊，或者是一个比较好的方位啊，这些的话我也是用在了经销商的销售上面。每天我们都要发一些指令让经销商去做一些事情嘛。而且你知道建材最主要的话就是打电话邀约，
嗯
啊，或者是邀请客户到店，这种比较多一点。所以我就推荐他们在及时，例如今天的及时是下午的3点到5点，我就推荐他们下午3点到5点的时候邀约客户进来，然后谈单的时候可以在正西位或者是西南位啊，这里谈单的话成功率会高一点啊。当然呢就是很多我们的经销商其实也是比较好奇的这种形式，他也会去尝试啊。那我一般的话去收集数据，我就会看及时的时候他们报单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集中性的喷发的这种感觉啊。像昨天的话就是有啊，那个群里面的话都是在及时的时候就是疯狂有人说什么邀约进店啦，已经成单了那种，就早上的话都是鸦雀无声的，就是到下午的时候反而就是及时的时候就蹦出来。
哦，你已经把这一个方法给实践起来了。就我记得之前你是有问过我，我还以为你是用在自己身上。
因为我觉得用在自己的身上的话它概率性蛮大的嘛，就是说那概率比较小嘛。
哦，
但是如果很多人一起用的话，你收集这个数据就比较科学一点。
就是要更多的样本去干这个事情。
对，
然后看一下那个情况如何。
对，反正不用成本嘛。
也是哈，
对吧？你只是在某个时间段去邀约，然后在某个方位去跟他谈单，对吧？那这个没有成本，而且的话尝试一下给自己心理暗示也会更强一点。
那我希望你把这个做个研究报告之后的话，回头我们就可以再录一期节目了。
那你得请我吃鸡腿才行了。这个我可以帮你去做这个大数据分析，但是你要请我吃鸡腿哦，最近饭堂都是蔬菜。
因为这一期节目咱们聊的是职场怨气嘛，那其实说到这个主题的时候呢，我当时心里面第一时间会冒出了一个说实在话是不太好的观念，但是呢我又觉得这个观念以及他这个观念带出来的那个故事呢又很有趣。就那一天我跟大麦在讨论这个主题的时候，他就说出了这个故事之后，我就觉得不行，我好想分享这个故事出来，因为他真的太搞笑了。他充分验证的那句话就是，你面对老虎的时候你不一定需要跑得赢老虎，你只需要跑得赢你的同伴就 OK。 包括我后面回想了一下自己的职场经验，有时候能够迅速排解我那些不爽的那个感受呢，不是因为领导来哄回我或者说给我发了工资，而是因为我看到大麦他倒霉了。就是我看到身边有比我更加糟糕的同事，看别人扑街这件事情好像对我来说治愈的更快。那当然哦，这不是一个好的观念，我先说清楚，就我也先戴一个头盔，这不是一个正确的观念，只是可能在人性黑暗的那一面我多少还是有这么一些想法在这里啊，所以先打个预防针给各位哈，以下这个故事呢你听完之后你当个笑话来听，千万不要去干这样子的事情。
好的，那这边的话由我来给大家细细道来这个奇怪的工友。这个的话作为就是说职场里面经常被重点关注的脑黄牛大麦来说啊，就是平时在工作的过程中 都是会经常被领导所关注去安排工作的。但那天的话会比较奇怪一点，那天刚好有一位新同事入职。这位新同事入职过来的时候呢，我问了他一句，就是为什么会选择来我们这边去工作。因为他说在上一家公司的时候呢，觉得就是经常会被人关注，所以的话呢，他就觉得浑身有点不自在，想换一个新的平台，重新把自己包装一下的话，
变成一个小透明。
对，就是包装一下，有更舒坦或者是更好的发展前景啊，来到这边，我说挺好的。然后他过来工作的第一天啊，先不是说了解产品啊或者是什么内容啊，而是说觉得自己的办公位稍微有点空了一点，
比较枯燥
啊，比较枯燥呀。但是他呢，也是一个比较喜欢动漫的一个男生，那所以的话他就下单了一个索罗的
手办
啊，而且非常的霸气，三把刀还带龙的那种，哇，我是觉得好威猛。等他那个手办到了，他就急不可待的把箱子拆了，然后把那个手办放到了他旁边的位置嘛，平时他正前面就是那个电脑嘛，然后他就放在左上角，左上角的一个位置。哎，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发生了，他没放这个手办之前呢，领导经常都是叫我去做什么方案啊，什么几点几点要过去给他对一下那个成本预算啊是多少啊，所以我就很忙的。但是当他放完那个手办之后，一个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突然间领导就心血来潮，他就出来看到，哎，新同事啊，他就走过来，哎，你好像入职了两天还是三天是吧？那人说是。基础知识怎么样？你现在马上过旁边会议室里面开 PPT 跟我讲一遍。然后当时我们那个那位新同事人都傻了，因为他都还没看过，
就摸鱼了几天。
对，就坐在那里嘛，等安排嘛，然后都还没看什么基础知识，领导马上就叫他去讲了。当然那都没看过，讲的会好吗？是不是？那肯定是在现场的话就是如雷贯耳吧。反正我坐在旁边，隔了一堵墙都能听到有一些骂声，
一些比较精彩的言语。
对，比较精彩的言语。好了，自从他这一次之后呢，那就已经被我们的领导关注上了。我们的领导的话就是每时每刻他在他里面透明的办公室里面总会有一双眼睛烧出来看他在不在他的工位上。如果他在他的工位上，他就会叫他的助理叫他进去给他谈谈话。所以的话他的上班状态就是八点半啊，刚把书包放下来，人一坐电脑一开啊，准备喝杯小茶，结果领导就叫，哎，你过来一下。好，他进去了，劈头盖脸的或许有吧，反正就是骂了他一顿。好，出来刚坐下还没到两分钟，那个时候的话其他同事又叫他去办入职申请。好了，入职申请办完了再回来，屁股刚坐下来的时候，领导又叫他进去了。刚才我安排你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我还没开始啊。领导又发飙了，怎么还没开始啊，去骂他。
都过了半个小时了，交给你的这个任务怎么还没完？
对啊，就已经到这种级别了。然后更奇怪的是，就是说他去卫生间或者是他去抽烟对吧，小伙伴嘛，肯定要抽一下烟或者去一下洗手间嘛，那职场必备的嘛，对不对？啊，一去到，然后领导就关注，哎，他怎么没在工位啊？他去哪了啊？大麦，你待会他回来叫他进我办公室。啊，就未来的四天时间，他都是来上班之后的屁股是不会坐到椅子上，就不断的这个领导办公室那边人事办公室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啊，个人都已经觉得快要崩溃了，好像好多人针对他一样然后他就受不了，然后他就说我还是辞职吧。然后他辞职的时候他说，这个索罗的手办挺漂亮的，那我也不想带回去。我要不要送给你呢，大麦？我心想，哇，好像拿了这个手办有点扛不住索罗的霸气。毕竟的话拿了这个手办，那个屁股都从来没坐过椅子上的，我是有点不敢。我就说你还是把它带回去吧，这个索罗的话能够帮你加点勇气。
因为我记得当时这个小伙伴入职的时候，我是临近要离职。
对，
我当时坐的那个工位就是领导的办公室那个门的前面，就直接靠山被劈，所以我坐下去之后两个礼拜我就走了。那个人我对他是稍微有点印象，因为我离得比较远。
对，
我就没感觉，因为毕竟来的人也比较多，走的人也比较多。但是后来听你这么一讲，讲完那个故事之后，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说，谁会在自己青龙方摆一个索罗啊，而且还是一个进攻状态的索罗啊，那这一些都是非常不好的行为。以前我们节目里面也提到过， 就千万不要在自己办公桌上面去放太多的手办，因为那都是小人。现在这个就直接不是小人了，是一个带刀的攻击对象。因此的话呢，也非常开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趣的案例。就我在想啊，就如果我们以后遇到那些不太喜欢的同事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送索罗的手办给他？
那个的话还是不要那么进攻了。毕竟听你这么一说的话，那进攻那领导的骂确实也骂得挺进攻的，反正就是骂得蛮狠的。
因为他是摆下去之后四天就离职对吗？
对，他就是前面都没人管他的，他就坐在那里的话休闲得很，
就每天摸鱼。
对，就没人管。然后但是当他一摆那个手办进去的时候，就好像突然间就受到了大家的关注一样。可能也是因为索隆太帅了，
毕竟是主角。
对，
是索罗还是索隆？
就海贼王里面三把刀的、
那个、那是不是读龙？
哦，因为广东人嘛，那个索罗索隆经常的话就混乱了。
就是你们说的这个手办，它有没有可能是用的人他不一样呢？假设是一个已经入职了一年的人，然后再去用这一个，他得到的领导关注是不是另一个维度的关注？我有个例子是
你为什么要笑得这么的尴尬？是你朋友的故事吗？
对，是我朋友的故事。我朋友的一位同事，这位同事呢，他是程序员，然后在某一年的节日呢，他收到了这个礼物，也是索隆，但是他扛的是一把刀，不是三把刀，是扛在肩上的一把刀。然后呢，他也是放在他的屏幕的正中间，对着他自己。但是后来他是跟公司的一个比较高的领导在一起了，这位同事是男同事，然后在一起的领导是女生。他们俩在一起之后呢，这位同事就发生了某一些不可言喻的变化，在人际关系上也是如此，大家对他说话的时候都会注意一下，
就不想说还是不敢说，
没什么好说的，
对吗？那就是人际关系变差的意思吗？正前方有一个比较霸气外露的手办公仔的话，可能会提高我们的一些人际关系上的频繁。
那看来我的高达模型要换换位置了。摆了一墙的高达模型，看来要把它搬一搬。
就没听过那句话吗？真男人开的都是扎古啊。只有少年才会开高达。高达模型不一定能够给你的工作带来多大的驱动力。
他可能把我的注意力引到那里去，也把领导的注意力引到那里去。
但我后来在想哦，因为阿曼你刚才有问到会不会是因为用的人不一样，但其实我觉得是心态问题了。因为你看像那个同事那样子，他也只不过是很正常啊，领导关注他给他安排工作，是他自己想摸鱼对吧，是他自己不想工作才导致了他觉得受不了然后就离职。这一些其实都是只是一个信息的呈现啊，没有一定说那么的说不好嘛。所以我还是非常建议咱们的小伙伴可以给你心爱的同事去送索罗的。
送的不要出鞘的，把那个刀收起来啊，就索罗还是蛮多造型的。
对啊，你可以让他变成那么有自信的一个男人，那也 OK 嘛，职场的王者。每天加班就帮你把工作也忙完。这是我的一个思想的实验哈，不知道能不能行。希望各位如果真的啊，你用了这一个方法之后的话呢，希望你们可以给我们来一个反馈，那我们可以继续在职场怨气这条路上面往深多聊一点啊。就是我现在知道问题发生了，我该改变就改变对吧，我该有什么手段啊，你比如说我的壁纸不应该用不要生气，那我可以换一下我们公众号里面的那些贵人壁纸啊，就我们玄门有礼的公众号，你只要发送壁纸，它是会给你推送一系列的那个图案啊，那些图案的话你可以根据里面的规则内容去进行一个自己的调整就好了，但不一定有用啊，我先说明白一点，不一定有用。用了这些小手段之后，我们再往深一层，大麦阿曼，你们觉得啊，职场的怨气大多数时候是在哪里来，就或者说它应该是体现在什么地方？
如果是我作为一个打工仔来说的话，我其实觉得这种怨气的产生更多的情况是一个参照物。为什么说有参照物呢？就例如的话，就是正常的工作状态的时候的话，有可能就是领导安排你很多的工作，你在完成那个工作，但你会发现某些同事的话，他一点工作都没有，就很休闲的那一种。所以的话，这里的话就是这个参照物会使得我个人会觉得 很烦躁、啊、
面目狰狞。
对，为什么我一直都在做，但是我旁边的同事他就可以
不用做
啊、当然就是说后面当自己做了管理的时候就理解到其中的一个意思，因为、哦、你在这边的效率特别高，某些同事可能是新进来啊，或者是相对来说没那么熟手的话，如果安排给他的话大多数不是领导想要的结果，所以的话他会更多的往你身上去摆啊。这种的话其中就是一部分的怨气就是因为这个参照物而产生的，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有可能因为在人际关系的这种过程中啊，可能就是说本来你有一些影响到你的理性的工作啊，就是你的比较暴躁一点，但是的话这个时候的话又有另外一个火药向你去进攻啊，特别是这种
应接不暇，
对，那种跨部门合作的时候的话就特别多，很多时候跨部门嘛，因为大家的办事风格都不一样，所以有很多时候的话他的做法你个人可能会觉得是在浪费时间，或者是别人也觉得哦，你的做法的话可能效率没那么高，能不能用其他的方法，所以这种的话交错啊沟通啊就特别容易产生这种矛盾。
总结下来我觉得就是两个点嘛，一个就是对比、
对，
有了对比之后你就知道原来上班可以这么的快乐，原来上班可以吃零食，原来上班可以做护肤，
对对对
但对比知道凭什么我就只能做一个 PPT 男工，我就只能不断的去仿制我的 PPT。
我觉得除了说办公室里面的人际关系和对比的落差之外，在我身上有很明显的体现，就是首先是我在职场里面我可能没有太多的故事，就我属于那种有事你就说事儿，事儿做错了你骂我我也就认了，也没什么好说的。我的情绪其实更多的会来自我面对的客户，就像有些客户他其实是不知道为什么那种莫名的优越感，你知道吧，你是个老板你过来跟我聊天，然后你说话就非常的不客气，你还对我的产品挑三拣四就算了，你也不买单，就这种人你就只有两个字送给他，
就什么
啊如果说你是对接客户哈，对接甲方的时候就会有这一种，他其实越是大老板他反而会对你非常的客气，大老板边上的那个小兵兵他拿着鸡毛当令箭然后就对你说话很不客气，那种东西就在我这里我是完全无法忍受的，这种时候我就会在我这一边对着屏幕疯狂开麦，然后给他打字的时候，好的我知道了
所以这时候洗米水那个精华就很需要了，我要让自己置身于一个米饭香的环境里面，心平气和。
但是怎么说呢，我遇到的每个领导都还挺好的，尤其是当我们去面对一些客户的所谓刁难的时候，他是会直接说像这种那么不尊重人的人也不配当我们的客户，他不配享受我们的服务，那让他走那就走吧。
可以啊，我觉得这个心态就对了，
会让你有更大的对比性，
对比完你觉得自家领导真好是吗？
对，然后完了就对面这个人就是那个什么
逼逼
所有职场的怨气很多时候都来自于其他人哦，
有可能是旁边没有一个正向的磁场帮你拉回来的时候的话就怨气就上来了。
怨气就上来。自己回想起我打工的那些经历的时候，最心安的一些时刻，这更加多的就是身边有一个情绪很稳定的搭档啊，或者说身边有一个情绪很不稳定的搭档的时候，我也 OK。为什么？因为我就会变成那个稳定的。
哦、是这样吗？所以我可以更不稳定一点，对吗？
别，
他会帮你接干
净。你别这样。当我们面对其他人的时候的话，要去做一些工作内容上的对接，我可能会更加多去想着怎么去优化，把这件事情讲得更快、更有效率就好。不要牵涉那么多的个人感情，那就是每天的贵人设衣着打扮啊，这个之前有在我们的群里面有进行过分享，实践下来我觉得也还挺有用的，因为人际关系就是职场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你刚才比如说刚才大麦讲的痛苦是来源于对比，我因为看到了身边的同事什么都不用干居然拿着跟我一样的工资，所以他讨厌的那个点不是在于说我要去工作，他讨厌的那个点是为什么不把他的工资分一半给我。我记得我们当时已经有起过这个念头。
对啊，就把某某某优化掉的话就把那个工资我们部门平分掉。
也没有说优化了，当时我们还给领导提了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案，
我们给他有一个更好的工作推荐了给他。
不是，当时我们做的那个方案是怎么样，就是说要不把他的工资架构调整成基本工资加绩效、
哦、
然后绩效的话呢是要到领导那里去发，然后的话他就过不了那个绩效，但其实那个绩效就我们来收 这样子的话我就心安理得啊，就每天他在那里做护肤的时候、
这个只是幻想啊，各位听众，
只是幻想啊，
只是幻想，这个没有实施的啊，这个不要听石山老师好像讲的头头是道，这个是真到实施我们就收了，就是哎呀求求你啦，今天帮忙搞完这个啦好不好啦。
没有啊，我们还是特别，就内心虽然很阴暗，但实际上在生活相处当中的话还是比较吃亏的那一派啊。
我记得十三老师在某些时候也跟我聊过一些他比较阴暗的想法，但是最后他什么都没有干。第一次接触奇门的时候，你说奇门是可以害人的，我百思不得其解，然后你开始给我举例，比如说我想让这个人走，那我可以在这个局上面我就这样这样那样那样的搞他，然后给他送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没有的没有的、啊、
没有的，
这些都是没有的啊，这些都是就是可能他们就是做的时候的话延伸出的一些想法的这种理论都是不行的。我觉得
就是害人之心呢咱们不可以有，但是如果别人真的做的太过分的时候，为了自己的利益，你也不可能说一直鸦雀无声的去默默忍受嘛。
对啊，所以这种时候就是正面刚啊，要么你走要么我加入你，别的没什么好说的了。
手办就批发十个就摆在家里啊，然后遇到谁不爽的时候就来，今天我送你一个礼物。
觉得更快可能是电子相册，直接的话把那今天你喜欢哪个我给你挑
发给你。
好，你刚刚讲到那个贵人色的衣服你都没有说完，石山老师你刚刚说了一个开头但被我们打岔打走了，你再重新回来说一下吧，就是那个贵人色的衣服。
贵人色那个衣服比较简单啊，我们流日它都有天干地支的一个排序的嘛，那天干地支的地支呢它是有相对应的五行的那个属性的，比如说今天假设是甲子日，那子这个地支呢它就属水，然后这个时候的话相当于今天的能量就是一个水的能量，那水的能量要跟我之间产生关系，我们可以通过衣着打扮嘛，那个子它属水，水是生木的，那我就在自己的身上多穿一些木颜色，就绿色、翠绿色、青色等等一个系列的衣服，让整一个环境的力量是来生服我，来帮助我，这就是贵人色。就实践下来的话，我见我们群里面的小伙伴感觉还蛮不错，但是由于我本人只有黑色的衣服，所以这个方法我自己是没办法用啊。但后面给他们用完之后好像反馈都不错。
金生水嘛，如果说你穿的衣服是金色系的衣服，
你说的是日子是属金吗还是什么？
不是，日子是属水，但是我穿的衣服是属金，
那就反过来我去为他人服务啊，就自己就很累了呀，就我们要的是环境来帮助我，而不是我去主动的帮助环境来消耗我自己的能量嘛。
像这个穿衣服的这个它会涉及到一些什么，因为大家可能听到这个都会想到说所谓的喜忌用神这件事情跟他自己有关系吗？
嗯，有但也没有，有关系是因为理论上是有，但是没有关系是因为一天也就24个小时，抛开你吃饭睡觉洗澡的那个时间段也就剩下那么十几个小时而已，然后这十几个小时你还要摸鱼通勤，真正到底能干事的可能也就六七个小时，这么一个简单的几个小时里面的话就不要考虑你八字的喜用神，那是人一生的问题。
那如果说是有可能按月来走吗？
月的话能量就稍微有点漫长啊，对，有点弱，我觉得这种贵人色的话还是按照每天的那个叠加会好一些，你月的话还是用我们的那个壁纸会 OK 一点。
因为就像上次去考科目一大家都可能觉得考科目一非常的简单，但作为一个上了年纪的中年的老腊肉来说的话，去记这些东西呢就相对来说就老是生怕忘记，所以那天的话呢就碰碰运气啊，穿衣搭配那你推荐我穿米白色的衣服啊，还有卡其色的裤子啊这种，所以的话我就翻箱倒柜的话拿出那一套，就平时都是穿西装的嘛，然后就穿上卡其色的裤子，然后白色的衬衫加米白色的衣服
啊。
那天出门我还记得直上你那天突然间问我
为什么今天要穿成这个样子
啊，然后我说今天刚好他们推荐我穿这个的话会比较
有磁场一点啊。考试的时候啊，就科目一不是考机试的嘛，啊，相对来说那个一排排电脑里面都是坐着着急的考生，看上去都是蛮，
就那个磁场都不太好，
对，那个气氛都是好紧张的那一种啊。但是我穿的比较偏乳白色嘛，相对来说就放松一点啊，然后就没以前那么抖了，反正以前考试的时候那个手就一直在那抖啊。然后的话那天还蛮顺利的，反正就一次过啊。那天还特别奇怪，那天那个机器啊，
嗯，
那个机器突然间卡机，就是你选完之后那个它卡在那里，我就想哇，我不会选错了吧。那个考官就立刻说，哦，今天的机器呢稍微有点问题，它会卡住，大家的话等它反应过来就行了。到最后交完卷的时候发现有两道题是空白的，但也没关系啊，反正及格
了
嘛，
过了就过
了，所以的话就非常的得瑟，就出来就跟教练说，哦，我已经过了。
就我那天就很好奇，一个平常穿得很随便的人，那一天居然穿了一件开衫，那个颜色又非常的白色米色的话呢，跟平时的那种颜色就很不一样，所以就有一种眼前一亮，我还以为他今天干嘛去了这么骚，结果是去考试。
反正就是像加 buff 一样嘛，是不是？就是说自己也努力了，那就多加一层 buff 去尝试一下。
对，所以这一个可能对于女听友来说的话会更加的有趣一点，因为你们的衣服会比较丰富多彩，颜色会好一些。男生的话你不要问我内裤行不行，不太行。上过我们课的都知道，我们提倡的一个叫显眼包原则，除非你把内裤外穿。
大麦哥，你在之前，在遇到十三之前，你是信玄学的吗？
其实也不能说不信啊，就是属于中国的老话，就是宁可
信
其有，不可信其无。
到了重大时刻才会想一想这方面的东西。
就例如的话，以前什么初中、高中要考试，对不对？那就是自己努力完了，但是的话就会发现，哎，好像穿某条内裤的时候的话，好像会高分一点哦。哦，所以的话就会潜意识的，就是会特地挑准备要考试那天就要穿那条内内啊，那就相对来说考的分数就会比较高一点啊，或者是准备要去做就是上台演讲啊，或者是大型一点的会让你紧张的这种培训的时候的话，可能就会自己潜意识跟你去说，哦，如果我转笔转完一圈再转回来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今天就 perfect 的 good show 啊，就试一下转，哎，一次过就上了，然后就没事啊，就完美发挥啊，就是这种，就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心理暗示，
就以前会有这么的一些操作，其实这种有点类似于个人的玄学或者说幸运小操作，它不算是玄学了，它就是自己给自己定的一种规则，就比如你的那条内裤，
对对对，
所以现在那条内裤还在吗？
它好像坏了，有点穿了，所以的话我就买了一个同样的款式，
但是法器它也需要涵养一段时间
哦，
就旧的那条可能力量更足一点。
那这节目正常一点好不好啊？
不过其实我自己也会有个人幸运小妙招，直到现在哈，我只要是每次眼皮在跳，不管是左眼皮还是右眼皮，只要是眼皮在跳得特别的频繁的时候呢，我就一定会许愿，许的那个愿呢就是近期一段时间我要干的事情。比如说我印象最深刻就是19年，19年的时候咱们当时在一家公司嘛，然后我不是去了山西晋城那出差，然后那段时间的话呢，那一个月我告诉你，因为当时出差进城一个月，我是跳了一个月的眼皮，很恐怖。
这么吗？
就是从搭飞，就从那个广州飞机过去的那一天开始，眼皮就一直在跳。当时不是还带着一个新人吗？
对，
我心里面想说，妈的，这次去搞活动，带着一个新人，一点经验都没有，而且还背着当时嘉玲的那个任务。
对，任务是蛮重的，
珠玉在前。然后我当时要去做接他的那个活来做的话，就很怕自己做不成，所以当时一直在眼皮跳，而且是左眼皮，很印象深刻。我就一直在许愿说，这次一定可以，这次一定可以，这次做的这场活动一定可以。结果一个月之后，那场活动搞下来就很夸张嘛，
很爆啊，
那个、对啊，
都已经载入了公司的历程里面了。
然后后面就因此被那个老板看中，我们就经历了后面三年的一个悲哀的故事
啊，对，就是创业到到被创业。
但反正整体的这一个行为习惯，直到我现在我都还有在保持。所以我其实讲到这里，我还挺想听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对于你们自己而言的话，会不会也有一些，它称不上是玄学技法，它就是你个人的一个幸运小妙招这样子的一些东西。 如果有的话，不妨可以在评论区我们说出来，就可能会有很有趣的一些画面。你看大麦不说，我也不知道原来他有他的幸运内裤。
嗯，就是说出来了，让大家看一下能不能结合玄学上面的话，看看他依据性强不强。
阿曼，你会有这样子的一些操作吗？
在你们聊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有没有，后来发现像没有太多的那个。
所以你是一个幸运的女人。
强者从来不抱怨环境。这些小伎俩我不需要用，
小伎俩我就不需要，也就你们这些幼稚的男人才会这样子来干。
有一段时间会有一些小东西，我在上一段感情非常的失败，然后让我也差点抑郁，在那一段时间我会天天做梦，做的那个梦呢都是那种就是那个人他又回来，然后我们又怎么怎么着，然后是会半夜吓醒的那种程度。对，是半夜就两三点的时候，突然间你从梦里面砰的就睁开了眼睛，这个屋子里面全都是黑麻麻的，然后外面呢又有那种路灯会透过你的窗帘射进来，有那样的一种情况。反正我是很害怕。在那之后呢，我就去请了一个我的本命佛黑曜石雕刻的，几百块钱不是很多嘛，然后就有一个本命佛，又请了一串朱砂回来。我自从带上了那个东西，我就再也没有做过噩梦，也没有在半夜惊醒。但凡是我要出门或者干些什么样的事情，我都会带着他们。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幸运，但是他确实拯救我于那一段时间的水火之中。
所以现在的你已经把那几百块钱的手串换成了几千块钱，对吗？
对啊，这不这不很正常吗？我们的配件是要升级的吧。当你走出某一个漩涡的时候，你值得为你自己配备更好的东西。
那我就用比较低配一点的那个石头放在床前面的话，就安然入睡。
我刚刚问这个问题是很想问大麦哥，你跟一个现在他已经是一个专业搞玄的人了，他可能以前还是一个业余爱好者，你跟一个这样的人同居生活这么久，他会给你的生活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吗？
或者说对你的工作带来的改变，因为毕竟这是一场职场的。
你满脸都是求夸的表情。
其实多了一个搞玄的朋友的话，可以说就是相对来讲生活的精彩程度会高很多。朋友之间的聊天啊，可能就是都会过于的理性，大家的话都是按照现有的根据去发展去说的那种结果。但是十三的话，他是
说了一些胡言乱语，
天马行空的嘛，是不是？就相对来讲的话，就举一个例子哈，就是例如他看出我啊，就是明天马上要做一些重要的事情，好像信心不是很够。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十三老师呢，他就会说：“那现在过来，我给你用一招我新学的技法啊。当然啊，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技法啊，反正就是往我背上就很大力的啊，吃的奶精灵就砰砰的拍了两下，他就说行了，你可以出去了，就上班就好了啊，没事的，就这个肯定 OK 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时候的话，可能有一个搞玄的朋友的话，他是可以在你的未知的领域给予你一种信心啊，让你去觉得哦，去做这件事情，你的把握成功率会更高，
就
是就
变得更盲目自信一些。
就是相对于来说，就是对内对于自身的要求，你已经努力过了，那已经是无怨无悔了嘛，是不是？这个时候的话，为了加一点你的人的自信啊，就其实我们经常要去不同的地方做培训啊，或者去做活动也好，就个人所展现出来的自信才是你能签单的关键啊。如果你觉得畏首畏尾啊，那你觉得啊不太行啊，那就相对来讲的话效果肯定不太好。但是相对来讲的话，诶，我从搞玄这里的话，相对来说的话，拿一些对自己更偏向于激励自己的信心的这种内容，例如的话哦，今天的吉时是什么时候，今天的方位是哪里啊，那我就相对来说多做一点嘛，对不对？那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啊，我的成功率更高，然后我谈单的时候的自信就更强。
不是，你这样子讲完听上去更像是安慰，就到底你用了吉时之后去谈单有没有成功嘛？
那还是蛮顺利的嘛。
你看而且有一次不是出差的时候，你还专门打电话过来
啊！
我待会就要电销了，我待会就要给我的客户打电话了。
对，
就我应该怎么样去培训那些导购打电话？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正常你按照正常的培训打电话的一些东西的话，导购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心思去听，或者觉得啊，虽然你的这个是很实战，但是到我的话，我觉得我没有你这个功力用不好
啊，就是那种话术表达
啊
不够那么的自信。
对对对，然后的话，你当时教了我一个方法，就是因为时间很紧嘛，你就非常的吸眼啊，就是说就
很敷衍，
就好像那种大师啊，就给我一句话去理解，就是说数字零多的号码不要打，挂断了电话。当时我蒙圈在那里。 我说为什么数字零多的不要打，就在微信里问他，他说数字多零的一般都是不好沟通的，沟通成本比较高，一般失败的概率在电销里面会比较高。我就跟我们的小伙伴培训了嘛，拿了个电话名单出来，我就说啊，这些是我们之前获取到的意向客户，你们现在要把他邀约过来啊，这也教大家一个方法哦，就是多零的啊，大家千万不要打。这个时候的话，大家就好像一个非常求学认真的啊一个人物一样啊，为什么老师？为什么多零的不要打？我说多零的一般不太好沟通。他们说我不信，我立马就要试啊，找了一个，我那个号码很厉害啊，就是除了前三位，然后后面基本都是零了啊，就是什么1364啊，然后就四个零，然后后面又什么嘟嘟零啊，就总共有五个零
啊。
然后他打那个电话，果然他都没说两句话，人家就挂掉了。那当然呢，这种很正常哦，就是电销大家都挂掉了，所以他们又不信，又找了五个带零的这种电话多的去打，结果的话就是通通的话都是很难沟通，
无一幸免，
无一幸免，全垮掉了。就自从那次之后，他们就好像当我是很厉害很厉害的人一样，就每天就说，
就
还有更多的技巧吗？他们就说正规的那些我不想学哦，那些太慢了，我要学这些方便的啊，我要学方便的打。例如你告诉我多零的不要打，是不是多五的就可以打啊？就开始举一反三，就问我，就那种学习的氛围就空前的往上。
如果从这个故事听下来的话，那玄学也不只是给你给予信心啦、啊、
对，它也是方便我工作的，
提高了工作的效率。在我自己身上我也用了好多嘛，
嗯
啊，就怎么样去用玄学的光照进我的现实生活。
就是当你觉得不够自信的时候，不妨多加一点。
大麦哥，十三老师他在为玄学不断氪金的时候，就这个事情他有跟你聊过吗？他会跟你说，哎，我就买了什么什么课，我在学什么什么技法。
他只要是每学习一个新的技术，那这个技术往往第一个运用在的就是我的身上，所以的话我是一个完美的实验品。
就很完美的负面的案例。
对，就是我经常调侃我是那个给别人带来光的老腊肉，因为就是说大家能够通过我负面的案例能够得到正向的安慰啊。毕竟的话啊，看别人过得更惨的时候觉得自己没那么惨。
因为像我们有一些学员嘛，就是他们也会有室友，但是他们不太敢让室友知道自己在搞玄这件事情，他害怕室友会向他投来一些不太好的眼光，会觉得你进入了一个什么什么邪教之类的这种区域范围。就当年你没有任何这样的顾忌吗？
没有，毕竟的话都是蛮科学的嘛，他也不是说要做某些什么特殊的仪式之类，他只是说你的生活习惯里面可以多加一些就是行为或者操作。
有一次会让你觉得很奇怪，就是我们要专门中午十一点的时候请假
啊，
然后就回宿舍，在阳台里拿一根木棍敲那个地。
哦哦哦，有有有，就是就回去敲那个阳台那个地去练那个，
好像是我也忘了，反正就是那个时间，然后呢要做那一套的操作，就练完之后呢，你没事我出事
啊，
就练完之后我们不是去买菜，
对，
我的马就变黄。
哦，你都还没进那个海鲜市场就变黄马了。
对，那一天早上进公司的时候，我们当时还要查健康码，
嗯，
我的马还是绿色的，
嗯，
然后做完那个操作之后去到菜市场，我的马就变黄了，
变黄马了。
然后回来之后就突然间被通知说我的那个房子出了一些手续上的问题，
嗯，
就我当时我都在想说为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
嗯，
为什么我为什么会突然倒霉。隔两天之后他升职加薪，我
所以 buff 不能两个人叠。
后面当然是找出了原因，主要是那一天我不能用，我是漏了那个点啊，就我以为我能用，
嗯，
就不行。所以就那一次是印象深刻的。
十三肯定是会比较科学一点嘛，就相对来讲的话不会说入戏太深的那一种，反正会觉得他每一个操作都是我茶余饭后的笑话啊，有的时候都是这样啊，就是毕竟损友之间嘛都是喜欢看糗的嘛，是不是？例如他有的时候把我的案例放到课件里面的话，那也是正常的啊，毕竟的话作为生活负面之王。
你的案例又升级了。
又升级了，反正我是觉得我能给别人带来光，那就是蛮不错的。
在节目开头他其实有说到嘛，大麦哥会分享很多公司里面光怪陆离的故事和他波涛汹涌的内心，会跟他聊很多这种不太好的消息。 那十三老师，你接受了那么多的负面能量的时候，你都是怎么去化解这个所谓的磁场呢？因为你每一次都是教我们的学员们，你不要理他，你理他干什么？就这一种。
有一个点是很奇妙的，就是大麦他晚上回来跟我分享那些东西的时候呢，他不是吐槽，他是描述了一个客观事实出来之后，他再去分析调侃他。就比如老板为什么会做这么的一个操作，就他明明知道这就是在花钱，为什么他还要再干呢？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在理反向的去揣摩领导为什么会走这么的一条路，其实更多的有点像是男人在那里
话题的讨论，
谈论国家大事，不是单纯的吐槽说那个人怎么怎么样，那种情绪上的一些波动。
我们会想导致他这种抱怨的情况是因为公司里面的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对，就是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暴躁的情绪，或者他为什么会做这个看上去很奇怪的决定，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决策是因为他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还是说他现在身处什么样的环境吗？这其实是我跟他日常会聊的一些事情。
哦，你这么讲我就懂了嘛。我开始以为说是像女生跟女生之间沟通的时候，因为女生跟女生我们只沟通情绪，事情怎么样你先可以先放到一边，我的情绪很重要。
没有没有，我们还是特别理智的，
很稳定的，
然后就一直在职场上面倒霉。
不过揣摩还是有用的，揣摩完了之后还是到后面也相当于避坑了，是有的时候的话就得出了经验嘛。
所以我觉得在工作上面有一个同事或者说同伴，他能够跟你一起去复盘经验，他才是化解职场怨气的一个最大的手段。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呢，就不要只是陷入那个情绪里面，得先解决问题。有一次是出差，当时我们两个人是在不同的公司，我提前先走了一步。你那段时间跟我讲说你自己下面那个团队的人不好带，觉得他们整天负能量很重，想辞职或者想干嘛干嘛的，尤其是干我们这一行售后服务就特别多。
对对对，
我就当时在新公司遇到了一个领导，就那个领导是我至今为止我觉得在起码在预下方面他是特别的厉害，对上管理他不行，但预下这一方面的能力他很棒。然后我就看了他怎么样去处理当一个下属去跟你说我要辞职，我不想干了，然后他当时的一系列的操作我看在眼里之后，我就把这个方法就分享了给他听，分享给大麦听之后的话，他就会把这个方法也用在了他的那些小伙伴身上，就我觉得这种职场的怨气排解，因为你有方法，你有出路啊，你就不会觉得自己特别的苦恼，你不会陷入一个无尽的情绪内耗里面，生活才会继续往前。那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一个点，因为毕竟我们这一期节目好像聊了很多负能量的东西。
其实负能量嘛，抒发的话都是找自己的朋友啊，或者是自己的爱人啊，这些的话去做一些吐槽啊，这样的话有助于自己的话更好的调节自己的心态嘛。但是回归到工作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很多时候不管是这个公司的前景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在做工作的时候的话，反正每做一样东西，我觉得都是给自己去带来一些积累吧，多行善事，同时的话就是强大个人，总会有人能看得上你。就比如我从一开始到现在的所有的工作都是不断的遇到有人赏识，觉得你哦在这方面工作的很积极很出色，他就会邀请你过来去做某个项目，做完这个项目之后你认识了更多的就是这种资源更好的人，然后他又带你去参加另外一个项目，就不断的不断的，就导致了到最后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去找工作的时候就已经不再是投简历了，而是说某人给你发出来邀请说我最近来到这个新公司，然后我需要你在这边开疆拓土，你过不过来啊？都已经成了这种。所以我觉得职场嘛，每一样东西我觉得它都是有意义的，相对来说就是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那这样的话会更好的帮助你走得更远。另外的话就是你有一个好的心态，从而你吸引过来的人也刚好也是这种好心态的这种人。
这个问题我其实会突然想到，因为在我们的群里面也有一些小伙伴，他们会有说到说最近在找工作，或者前段时间在找工作，然后我当时还在群里面炫耀了一下，我说我都从来没投过简历，我好像从来一直找工作都是我两个人的简历是没有流出过市面上的，
对，就很久都不更新了，到现在我的 那个五八或者是那个智联啊，那里都是停留在大学出来的第一份工作。
你都别说，我在上面应该是收不到我的，所以我当时会有一点小纳闷，工作有那么难找吗？这句话讲出来会不会被打？
其实很多人他并不具备所谓的不可替代性，而且他的工作也并不一定会接触很多所谓的贵人，身边的人的连接相对来讲是比较弱的。所以当他离职什么的，其实还是要去找工作，还是要去投简历。
所以行业当然也有一部分的原因，像我们建材可能还是人才比较缺乏一点，就像我们这样子两个渣渣就 OK 的那一种。现在回想的话，你刚才讲的那个点就很对，可能我现在做了这件事情，我的付出没有回报，但是呢，我既然做了，就我有存在感了，做这一个行为以及经历的这一个故事，可能我的领导他觉得没什么，但是另外一个领导不这么看啊，另外一个领导他看在眼里，那等他跳出去去到了其他地方之后的话，他就会想起前公司里面有个很辛苦的人。
也有可能是你服务的甲方的人也看到这种能力的话，会把你带过去，就像风骚律师里面的那个静一样，就是都是这样。就自身会发光很强的时候的话，就是所有人都在抢你的那种感觉。
对，没错，一定会需要这种。所以像你最近又想换工作之后，不就一下子就来了五份的 offer？
对，所以我继续要把我的灯光再调亮一点。
这五份还不够，
就是五份，
五份里面再想有更好的嘛，所以的话就再调
啊。那当然哦，好心态固然是很重要，就我们在职场上面应该怎么样的去行使自己，怎么样去调节自己非常的关键。但我认为呢，人的心态还是来源于环境本身。你就想一下，你在一个厕所里面办公，你的心态一定很难好起来。在厕所办公，这好像是一个天方夜谭的东西，我们只是举个例子啊。因为人的五官感受是在接受挑战的，你在那个地方跟你在一个五星级酒店里面办公是完全不同。所以我很认可，我也很认同说在职场里面一定要有好的心态，有好的心态我们还必须要有一个好的环境，用这个环境来增加自己那个心态的调整的效率更高。那怎么样去调这个办公的环境，就像我们刚才有提到的那些啊，你洗米水加那个净化器啊，或者加那个加湿器，然后呢你也可以换一个漂亮一点的壁纸。那么有一个很奇怪的行为习惯，就是每天在工位上面去旅行，就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个人习惯。
苹果的那个锁屏的话，它不是会带动画吗？就好像在高空俯视那个运河啊，还有海洋啊。就我每天都会换不同的一个城市，今天是在阿姆斯特丹，明天是在英国，后天是在伦敦，然后就坐在那里就喝茶，然后就看着那个街景，把自己平和下来了，然后再开始去做工作，就很快效率就砰砰的往上整的那种。
电脑壁纸屏保一打开就是高达
啊，对对对，那个也属于个人的一个心理暗示啊，就是
我今天要开高达，
就是反正就也很奇怪，就是说我换了其他壁纸，我就感觉好像行动力会弱一点，就是每次要到关键的时候我感觉还差那一把劲，但是换完独角兽之后呢，我就觉得就是他看着我，我就上啊，就冲啊，就是那种感觉，
就每天都觉得自己是那个高达驾驶者，
天选之人，走路都是带 BGM 的那一种。就只要有人过来看他脸色不对要干架的那一种，我就马上就看一下壁纸，然后就腰都直起来了，就马上就来了。
啊，所以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有趣的办公室的风水小实验哈，就各位可以试一下。因为就你如果要我在风水这一个角度去解释的话是有的，因为电脑屏幕它就是我们的明堂，明堂就是我们会遇到的事情，就会遇到的事情以及我们展示给外人的那个形象也是在明堂，所以的话一定要把明堂调整好，那电脑壁纸就很关键。如果各位是喜欢高达，你也可以高达，索罗也可以索隆还是索罗啊，手办也行，海贼王 OK。 你也可以像我们的大麦那样子，每天的动态屏保先挑一个城市来观看旅行一下，才开启你一天的工作。那我觉得这一些都是职场上面调整自己心态的方法，它也是有一些风水的原理在里面啊。那希望这一期节目的话呢，可以给各位带来一些奇思妙想，然后如果你们有用完之后哈，是有体感的话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感想。
我们也是想说，就是看一下有没有说办公室的桌面文化能够使得自己的心情更加的愉悦的这种想法。
你刚刚讲到在厕所里办公这个事情啊，如果说有正在找工作的朋友们，其实你踏入某一个公司去面试的时候，你就可以很快的感受到这个公司它本身的磁场是什么情况。关于十三刚刚讲到那个，我其实有联想到，因为我前段时间去了一个大厦里面去做一个是拍照还是什么，然后那个大厦里面呢就是那种一个一个的小单间，里面就乌烟瘴气的，就我都想跑路，但是奈何我付了200的押金，我还是去了。大厦那一层，应该说是那一层，我是感受不到所谓好风水的，因为你乌烟瘴气的，隔壁抽烟，然后我这个办公室就可以闻到那种烟味，还有隔壁在吃饭又怎么怎么着，就这种磁场我不觉得我的办公桌搞好了就能有用。
那风水从来都是由大到小嘛，就你自己再好，但是环境不好的时候，大环境不好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你只能随波逐流。这里其实可以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知识的小分享，也是我前段时间在我们群里面不是征集了很多人的办公室的那个案例嘛，然后我就会发现，如果当你们的公司里面的那些桌子啊，就那些所有员工啊，员工的那些桌子呢，背对背的，就不是那种一排一排整齐的那种办公桌啊，反而是那种三个人为一组的那种办公桌，这不是很常见的吗？对吧？三个人为一起，那就相当于总会有一些人是背对你，有一些人是侧身的对着你的。只要是这种办公室的话，基本上办公氛围，人跟人之间团队的那种协作能力都很差，因为所有人都是侧身无起。那在这一些环境里面最好是什么呢？销售团队就只顾自己就好了，你不要顾别人。对公司来说可能老板能获取利益，但是对于打工人来讲，在里面的那个体感可能就一般般，不太好。你进去之后发现了这么一个环境，那咋办？我只能说如果这家公司你非挑不可，你也目前只有这么的一个选择的时候，你住进去，你搬进去，你在里面干活，那你就先调好自己座位上面的那些就好了。人跟人之间，如果你有好的协作，你能够走的路就更远啊，你也不需要去花那么多的时间去防备别人。别人对你好，总比说你整天想着要去抵御别人对你的伤害，你能分出的精力会更加多。
他的工作性质就是一个创作者呢，就是可能是做内容或者做程序，或者说就是一个剪辑这方面的事情，他只需要顾他自己，别人对接工作过来，他交付结果就行了。那这种工作是不是可以比较好的应他这个办公室的情况呢？因为像这一种办公室的配置其实还蛮自由的。
但有没有想过，就是你交付的内容给别人的时候，你顾不顾别人的死活，对吧？就我交了一份工作给你，我可能只是完成了我自己的那个环节，但是呢，我没有想过，我没有考虑过，东西到你手上的时候，我能不能优化你的效率。就如果说你只是把自己看成一个环节的打工人，那没问题。但如果是你要站在一个我想在职场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我以后肯定是要进入管理岗的，那么单纯的只顾自己这个心态的话，可能就没办法预下了，就你没办法去管理一个大的团队，那个人的进步可能就会啊。那当然如果你说我只是想单纯做一个技术专业的人士，那也行。话又说回来，你的东西交付出去之后，但人缘不好，那是不是又要被驳回，又要去重新修改？能够有好的人缘还是一件好的事情吗？
总归是有取舍的，有舍有得啊。好呀，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好像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吧，因为你前面已经 Q 了很多让观众留言的。
哦，那我们最后就再 Q 一下嘛，就各位如果有一些你们专属个人的幸运小妙招，那就不妨在评论区讲出你的故事。听完我们这一期节目之后，用了我们的一些小方法啊，比如洗米水那个，你真的用起来之后的话呢，可以说一下你的体感，你的感受啊，会不会变得心平气和一些啊？有的话，非常期待你们的评论。
然后这也是我们职场系列尝试的第一期，如果数据好的话，我们可能还会再开第二期节目或者一个系列的事情。所以大家如果有关于职场相关的话题想要去讨论的东西，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到时候也还是会邀请我们的十三同学专属小白鼠大麦师兄回来
继续作为前方记者帮你们在职场继续打探。
好呀，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